今日川普在联合国猛烈开炮，提出建议打败俄罗斯，下令北约击落俄机。与此同时，中共船秘密靠近克里米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联合国大会的同时，美特勤局捣毁一个重量级的答案，甚至可以瘫痪纽约。而黑手的目标很可能是这次联合国大会，各国今日承认曾审查用户，兼且承诺恢复受审查账户重返平台。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24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日前联合国大会正在纽约召开，今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川普总统今日批评联合国无能，总统要做的是挑战联合国，而川普以上就是对联合国猛烈开火。与此同时，美国特勤局披露，联合国大会召开的同时，在纽约都会区捣毁了一个可能准备影响大会的大规模电子设备网络，而追查幕后黑手，初步分析指向国家级威胁。今日川普对联合国猛烈开火，一上来就挖苦联合国大会不做事，只是想要钱。一入联合国就得两样东西，上扶梯时扶梯突然停了，发表演讲时提示器突然就坏了，两个机器同时都坏了。这个就是联合国给川普的印象。不过外界亦有质疑声音，真是机器失灵，还是有人破坏。川普谴责联合国没有提供帮助，他们根本不存在，反而是美国没办法不代替联合国做外交努力来结束战争。川普说，我结束了七场战争，同各国领导人都交涉过，却从未接到过联合国打来的电话，表示愿意帮助达成协议。所以川普说，联合国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潜力。川普明确表示不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他批评那些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就是在这里奖励哈马斯。川普说，我一直都在这里积极推动加沙停火，而哈马斯一再拒绝合理和平提议。不过联合国的一些成员正寻求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个是在这里鼓励持续冲突。对于哈马斯极端分子来讲，他们的暴行所带来的回报实在太大。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美国就宣布取消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斯巴的赴美签证，不给他来美国，但是允许他以线上方式发表讲话。日前欧洲、英加澳等国承认巴勒斯坦国，今日法国亦打算跟进，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更是表示欧洲将设立一个巴勒斯坦援助组织。但欧洲罕见清醒的意大利海洛尼政府因为不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昨日有大规模的亲巴分子上街制造骚乱，和警察发生冲突。梅洛尼表示，意大利人将捍卫我们的身份，将捍卫上帝、祖国和家人，意大利不会屈服。今日川普在联合国发出明确警告，美国反对允许大量外国人穿越半个地球，践踏我们的边界，侵犯我们的主权，制造无休止的犯罪，并耗尽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川普亦呼吁所有国家亦采取自己的立场来保护自己公民。他说，如果不是这样做，将会让人民陷入地狱。另外，川普再次提出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最危险武器。他说，对我们星球来讲，没什么比人类发明的最强大、最具破坏性的武器更严重的威胁。川普说，我立场很简单，绝不能够被世界头号极端分子支持者拥有最危险的武器。我向所谓的伊朗最高领导人发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全力合作来换取暂停核计划，但伊朗的回应是继续不断发出威胁。虽然这一次伊朗亦出席了联合国大会，但是白宫发布了一份文件， 禁止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外交官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在纽约的好事多、山姆购物，亦禁止他们购买奢侈品，要买都得，必须经过美国政府的批准。而就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时候，今日9月23号，美国特勤局披露在纽约都会区捣毁了一个可能会影响大会顺利召开的大规模电子设备网络。这个网络对纽约的电讯系统构成非常严重潜在威胁，可以瘫痪手机信号塔。特勤局表示，这个电子设备网络已经对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实施多起电讯相关威胁。这些设备的位置都集中在距离纽约联合国大会35英里范围内。美国特勤局在超过5个地点流动废弃公寓大楼内发现了正在运作的 SIM 卡群。这个集群是由300多个 SMI 伺服器和10万张 SIM 卡组成的网络。这些装置将能够进行加密和匿名通讯，每分钟最多可发送3000万条短讯。这些伺服器和卡能够破坏电讯系统并进行匿名电话攻击。特勤局特工主管麦库尔说，这些伺服器威力强大，可以瘫痪手机信号塔，甚至发动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中断包括紧急医疗服务和警力调动在内的紧急通讯。官员披露，这个复杂的网络本周可以在12分钟内向全美发送短讯。这个组织严密，资金充足，本周世界各国领导人都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大会，他们会在不同时段发表讲话。川普今日做了发言，因此鉴于时间地点及有可能对纽约电讯造成严重干扰的不确定性，特勤局迅速采取了行动，捣毁了这里。目前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司法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纽约警察局以及其他州和地方执法部门正在协助调查。特勤局指出，这个设备相当于10万支手机的庞大数据量，对美国电讯系统可以造成的潜在破坏不可低估。而追查幕后的黑手初步分析是具有国家级背景的威胁，现在正在调查他们确切意图，包括是否计划在世界各国领袖齐聚纽约期间蓄意干预联合国大会。你觉得川普一到联合国电梯提示机就坏了，是巧合还是有人为因素呢？你觉得这个捣毁大型网络背后的国家级黑手到底是哪个呢？请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呢。早上起床还觉得累，白天提不起精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让你一整天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啦。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同时，北欧遭到重大攻击，北欧两大机场被神秘无人机瘫痪了，谁个做的呢？与此同时，中共货轮被发现三度秘密停靠克里米亚，他们想做什么呢？而川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对普京放出必败的惊人之语。22号丹麦的哥本哈根和挪威奥斯陆两座首都机场，机场管制区域内发现了多架大型无人机从不同方向入侵，这个导致机场全面关闭空域，所有航班暂停起降，100个航班因为这样被取消。几乎同一时间，挪威首都的奥斯陆机场亦遭遇了同样无人机威胁。初步调查显示，无论是无人机的数量、尺寸、飞行模式，都显示这个具备极其专业的人造，不是普通爱好者能够操作的。哥本哈根警察局局长首次将此事称为一场无人机攻击。 他说敌方的目的可能不是要直接攻击，而是要施加压力。丹麦总理弗雷德里克森今日表示，不排除俄罗斯涉案的可能性。他说这个是至今对丹麦关键基础设施最严重攻击，而就在上个礼拜六，一家 IT 服务提供商亦遭遇网络攻击，导致柏林、布鲁塞尔、伦敦和柏林等欧洲多家机场的航班中断。另外，英国金融时报今日披露，一艘中国货船近日数次秘密停靠克里米亚塞尔堡港。中共是故意用这种方法认可俄罗斯占有克里米亚的事实，因为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以来，国际船只在西方制裁下禁止进出塞凡堡港，中共的船只过去亦会特意避开此港。但乌克兰官员表示，最近广西长海船务有限公司悬挂巴拿马旗的衡阳九号至少三度停靠克里米亚。金融时报用卫星、雷达影像等数据做了独立调查。今日川普在联合国大会批评欧洲，一边要俄罗斯停止攻打乌克兰，一边却静静地买俄油和天然气。川普说，欧洲和俄罗斯陆地紧邻，真正有危险的是欧洲。他认为如果俄国飞机飞入北约领空，应当击落入侵的飞机。不单止这样，川普还放出惊人的话，俄罗斯必败，乌克兰必赢。川普在真相社群说，普京和俄罗斯正面临巨大经济困境，乌克兰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他认为乌克兰在欧盟的支持下完全有机会收复所有原本属于乌克兰的领土，我们将继续向北约提供武器，令北约为所欲为。这番话不排除川普授意乌克兰可以收复克里米亚。川普今日发出的信息可以说是大反转。那你觉得普京这一次是否引火上身呢？俄罗斯接下来是要继续打还是要收兵呢？请分享你的看法呢。今日9月23号，谷歌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承认，在拜登政府的施压下对用户进行了审查，并且移除了一些用户内容，即使这些内容并没有违反油管的官方政策。谷歌承诺会结束对数千名因政治言论而受到审查的美国人的 YouTube 账户的禁令。谷歌承认这些压力来自拜登政府高层，包括白宫官员向谷歌施压，要求对美国人进行审查，并删除不违反 YouTube 政策的内容。谷歌认为上届政府的审查压力是不可接受的，亦是错误的。公开辩论绝不应该以依赖权威为代价，并且表示谷歌永远不会使用第三方事实核查器，亦就是油管不会在授权第三方事实核查组织去标记或者移除平台的内容。第三方事实核查组织不在有删除内容的权力了。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监督下，谷歌承诺会为所有之前因疫情和选举等主题的政治言论违规而被踢出 YouTube 的创作者提供重返平台的机会。川普在9月22号签署行政令，正式将安提法定性为极端组织，这个是在保守派活动家柯克遇刺事件后采取的重要措施。而遇安提法攻击的美国卧底记者亦披露了一段真实的逃生经历。川普的行政令要求所有相关行政部门和机构必须调查瓦解安提法或者资助安提法行动的个人进行的非法活动。联邦调查局的反恐和反情报部门将密切追踪安提法的资金来源，包括国内和国外渠道，调查识别他们的核心领导层。川普将安提法定性为极端组织后，将赋予司法部传唤银行、审查电汇和调查境内外资金来源的权力， 川普在真相社群上明确表示，安提法是一个病态、危险的激进左派灾难，并承诺要进行彻底调查。川普签署命令前，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简报会上提到，除了行石查理柯克的蛋壳上刻有安提法的字样，在天使报喜教堂发生的枪案、天主教堂的枪击案和七月份几名安提法组织成员在德州的一个制毒设施向警察开枪，另外还有三名安提法成员已在波特兰的一个制毒设施外袭击警察等等。他说，安提法有关的犯罪一直在增加，美国国内极端主义运动正在发展壮大，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个就是总统签署这项命令的原因。他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调查谁在资助安提法，谁资助其他暴力左翼团体，是这些团体在美国制造了如此多的犯罪和混乱。9月19号，知名畅销书《揭开面具》的作者安迪·恩戈就曝光自己在2021年5月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中心街道上遭到安提法成员追击逃命的惊险故事。当时他的卧底身份被安提法成员约翰·哈克发现并且报告后，遭到一群安提法暴徒一路追打。他在路上逃到一家酒店，但酒店不敢帮他，甚至叫他离开。即使后来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并有一名警察护送，安提法组织仍在社群媒体上追踪该医院，甚至他离开了波特兰亦不停追踪他。最后他起诉了安提法参与殴打威胁他的两名疑犯，但对方的辩护律师在结案陈词中甚至威胁陪审团成员，他自己就是安提法成员，结果导致陪审团对两人做出了无罪判决。路透社今日9月23号发布独家报道，美国正考虑最早在这个礼拜就对整个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来回应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涉嫌犯下战争罪一事进行调查，此举将使该法院的日常运作陷入危险。华盛顿已对这个法院的多名检察官和法官实施了定向制裁，不过将法院本身列入制裁名单是一次重大的行动升级。六位知情人士表示，预计华盛顿很快就会对实体制裁做出决定，但没有详细讲明采取制裁措施的时间和具体措施。美国务院发言人指责国际刑事法院说对美国和以色列人员拥有所谓的管辖权的讲法，并表示华盛顿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他说，国际刑事法院有机会通过进行关键且适当的结构性改革来改变方向，只要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对我们国家利益构成威胁，这样美国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保护我们的军人及其他人员。消息人士说，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已经召开紧急内部会议，讨论可能实施的全面制裁的影响。好了，今日的北美快报就到这里，亦请你不要忘记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